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6号星期四，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这个声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那么好，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讲正题儿。今天这期正题儿啊，也算是咱们对一开始讲到的吴老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吃的这个火锅宴啊一个小小的结局。哎，就是说呢，向党和人民交心交钱之后，这个结局是什么样的啊？会不会像有的人担心的那样，走上这个水泊梁山好汉受招安之后的那条老路？哎，今天这个节目里边呢，我们先给大家讲一讲向党交心。哎，这个交心之后是一个什么概念？1957年啊，全国范围内的反右运动在毛泽东的策划之下，在邓小平的指挥之下，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啊，搞了几十万的右派。那么这些右派连同他们的家属从此以后被打入另册，而那些没有被划成右派的人，那真的是胆战心惊啊。哎，半夜起来都要摸一摸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脖子上。这个时候呢，党和人民呢就为这些暂时幸免于难的这些人安排了另外一道大餐，向党交心活动在1958年紧锣密鼓的就开始了。因为党认为1957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错化右派的问题，只存在啊，只存在漏化的问题，就是说还有一些漏网之鱼没有捞上来。那么怎么办呢？就得继续引蛇出洞，让大家向党交心。哎，说来也怪啊，这些知识分子啊，本来上一年他是亲眼见过他的同伴们纷纷落马，纷纷中箭啊，可是在接下来的这个运动里呢继续上当。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啊，党和人民换了一副面孔啊。什么面孔呢？就是跟你拉近乎啊，称你为自己人。大家要注意一个常识啊，你像我们在家里啊，我们自己家人啊，父母也好啊，我们面对自己的子女也罢，我们从来不会经常强调一句话，我们是自己人啊，对不对？你爸爸妈妈不会一回家就跟你宣布，哎，咱们是自己人啊，哎，你也不会一回家就跟子女宣布，哎，咱们是自己人。凡是宣布说咱们是自己人，那大概率你就是外人，要不然不会说这句话，哎，或者呢，就是用这句话呢，准备套你的话，套你的真心实情。所以啊，当这个1958年交心运动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又迷糊了，因为人家说了咱们是自己人呐，啊，这个大跃进来了啊，总路线来了，人民公社来了，三面红旗来了，那在这种大好的前景之下，咱们都是自己人，说说心里话呗，对吧？哎，以前有一句老话啊，立下招兵旗，总有啊当兵人。就是说你只要设个套，肯定会有人上当。要不然你说现在这个电信诈骗呢，各种各样的诈骗怎么会越来越多？上当的人多呀，所以他这东西才会越来越多呀，对不对？哎，因此呢，咱们来看一下当时啊，有一位老报人，老知识分子，老实巴交的，这个人叫张高峰，就是昨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在这个陕西日报上啊，写这个双反啊，有没有打引号，以至于呢半夜去查看人民日报的那位老先生，他的儿子叫张任，张任先生啊，晚年回忆他爸爸， 张高峰在1958年的坎坷经历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在这篇文章当中啊，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段子，就是在1958年交心运动当中，这张高峰给党组织写了一封信。交心呢，这张高峰是大公报的记者，老记者，业务能力非常强，知识水平也非常高，当然向党交心的力度也就非常大。张高峰自己说，他说我呀给这个党内一个领导干部写信啊，说这一次呢大兵团作战来了，就指这个三面红旗来了嘛，大家这个撸起袖子加油干啊，热情非常高，所以我希望跟您并肩作战。这不是很正常吗？对不对？哎，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拧成一股绳，这不是以前我们经常说的啊，冠冕堂皇的片汤话吗？但是写完这个信之后啊，这张高峰觉得不对，用错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写信的这个对象，人家是党内的领导，这个人的排名呢是在张高峰之前，你跟人家并肩作战，这不是相当于自己给自己拔份儿吗？对不对？套近乎嘛，用这个北京当地的方言讲，这叫套词啊，对不对？哎，这个不行，没有资格啊，跟人家党内的领导干部啊并肩作战。所以他赶紧就改了，改成携手作战。那么在1958年交心运动的时候，他把这段事情给交代出来了。因为组织上鼓励他呀，老张啊，啊，咱们是自己人啊，咱们自己人不说这个外道的话，你跟我们说点掏心窝子的话。这张高峰就把这话给说出来了。说完之后啊，组织上还夸他，哎呦，老张，你可以了啊，你经过改造啊，你已经属于一个工农革命化的知识分子了。你看，你没有对党和人民藏着掖着，把你最这个隐秘的这一段心理历程啊，都给我们说清楚了，我们呢，就会一直拿你当自己人。放心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哪儿去啊？给送到密云水库去了。你不是交心吗？哎，交完心之后，你就别在大公报工作了，你得跟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呢。所以呢，给送到了密云水库去参加劳动锻炼了。啊，这张高峰啊，到了密云水库啊，玩命的锻炼呢。哎。他也搞不清楚到底哪儿得罪这个组织了，怎么交完心之后就给送这儿来了啊？他不知道，咱们也不知道啊，谁知道啊？那只有天知道，对不对？哎，天是谁啊？天不就是党吗？这是陈伯达说的啊。所以张高峰玩命劳动之后，组织上一看，好，老张干得好，哎，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典型，哎，干得这么好，咱们啊，派你去一个更好的地方，把他呢从北京一脚踢到黑龙江去了。黑龙江安达，也就是今天这个大庆啊，但是当年可不行，这是1961年啊，那时候这个地方老百姓很多都吃不饱饭，哎。弄到那儿干嘛去了？到这个小商店啊，去当会计去。这个张高峰是个著名的记者呀，耍了一辈子笔杆子，他没碰过这个算盘珠子。但是不行啊，组织上给你派任务了，谁让你跟组织上交心了？哦，你还想跟党内的领导同志并肩作战？哦，并肩作战不行，你还耍滑，改成携手作战。好啊。这次给你派到大庆去参加会战去，这一去啊，就是几十年啊。然后 张高峰发现啊，自己还占了便宜了。为什么呢？因为留在大公报社的那些人随后遭到了更加的不测，而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大公报干脆就给取消了，大家的饭碗都砸了。而他在这黑龙江呢，啊，好歹有个算盘珠子啊陪伴他，还能拿一份低廉的工薪，所以张高峰高兴啊，跟党交心还是有好处啊。哎，大家看看这个例子啊，自己人。那么下边呢，咱们再来看看跟党交钱之后是一个什么概念。跟党交钱之后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的那些工商业者。哎，刚才啊，张高峰这段啊，给大家一个出处，2010年第12期《炎黄春秋》张任先生的回忆文章啊，大家可以去对照看一看，咱们这个出处有没有错啊。那么向党交钱这件事儿啊，原来咱们国家卫生部的部长崔月黎先生晚年有个回忆，哎，这回忆讲得非常精彩啊。他讲这么一件事儿，那个时候啊，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咱们中国这个大上海的体量非常之大。那时候有一个比较啊，就是三个北京抵不上一个天津，那么三个天津抵不上一个上海，就是说当年这个上海工商业发达到这种程度，所以那个时候讲10个北京换不来一个上海，这个差距就有这么大。因此那个时候重点呢，就是帮助上海的这些资本家民营企业家向党交钱，哎，把你们的钱赶紧都交出来，这样呢就会变成了10个上海赶不上一个北京。北京是根本啊，它是首都啊，它什么都得当头，对不对？你上海比北京强这么多，这不是本末倒置吗？所以上海的民营企业家赶紧交钱。那不交钱怎么办呢？或者交钱交少了怎么办呢？帮助他呀，教育他，引导他呀，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央就派薄一波到上海坐镇，薄一波带个班子，其中呢就有崔月黎。崔月黎去了之后啊，就发现这上海这帮助的力度太大了。为什么呢？薄一波都看不下去了。大家知道啊，薄一波当年在太岳军区搞这个运动，那连陈赓的老婆傅牙都给赶跑了，陈赓的背包随便的就检查，政委检查司令员的背包啊，哎，薄一波这个人力度是蛮大的，但是这么一个力度大的人到了上海以后都给吓坏了。哎呦，他说陈老总的气魄太大了。怎么大呢？薄一波讲啊，薄一波的原话，大家看一下这本书，这是崔月黎的回忆录。崔月黎的回忆录里边专门记载了薄一波的原话。以前啊，这个节目里边我跟大家提过一次啊，薄一波是在大会上公开讲的。他说我到这个剧场来啊，就看见从楼上跳下去一个，那一定是资本家了。我们一定要注意政策，不要搞逼供信。就薄一波都看不下去了。啊，崔月黎讲啊，他说当时他们去了上海之后，上海的民营企业家今天抹脖子了，明天跳楼了，这都是家常便饭呢。啊，这些人交完钱之后噼里啪啦的就往下跳。那么薄一波说完这些话之后啊，陈毅也有一个讲话。陈毅讲什么呀？崔月黎回忆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出处。崔月黎说了，陈老总讲了，非常豪爽啊。他说没啥了不起，放开干，就是说没所谓啊，接着干。这网上还有一段话，就是说陈毅啊，打开窗户给那些领导干部看啊，他说看，他们都跳下去了，就指这些民营企业家噼里啪啦的从这个楼上都跳下去。所以你看啊，当时全中国搞得最好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上海， 一个是西南，哎，都是两位四川出来的干部，一个叫邓小平，一个叫陈毅。哎，所以后来啊，陈毅啊，这个得了绝症的时候，这个中央军委办事组那几个头面人物啊，不给这个陈毅这个腾这个床位啊，陈毅得不到救治，后来这不就是人就完了吗？哎，有人啊就表示感叹说：“陈老总啊，可惜呀。”张春桥听了以后非常生气，张春桥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以为朱德、陈毅这些人都是什么好东西吗？”哎，后来呢，让这个人在这个八十年代审判张春桥的时候，把这个事儿给揭发出来了，说张春桥污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哎，所以今天呢，咱们也是重温一下张春桥这条罪证。啊，看看这张春桥有多坏啊！他污蔑咱们这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同志不是什么好东西啊。那么咱们经常讲啊，这个核定本核定本，但是我们也经常说不要瞎联系。那今天呢，在节目的结尾处啊，给大家说一件事儿啊，希望大家千万不要瞎联系。当年呢，这个伪满洲国成立的时候，这日本关东军啊，就跟这个溥仪啊，还有溥仪身边的郑孝胥这些人就讲，他说：“我告诉你们啊，这次你们到这个满洲来建设王道乐土，咱们日本啊，让你们放开手脚干。满洲国的大臣，咱们日本人不当，咱们就当一个次官，就是副部长啊，部长都是由你们啊中国人来担任。”啊，由你们这个皇帝陛下和总理大臣来亲手挑选，我们不干预。郑孝胥他们乐坏了，这回终于有咱们施展拳脚的舞台了。哎，所以郑孝胥呢，高兴之余他就有点飘了，哎，他就说，开始说话了啊，说实话了，说什么实话呢？他说这个满洲国呀，啊，已经成立了。不再是小孩子了啊，应该让我们自己啊怎么样怎么样，反正说的就是特别高兴。然后郑孝胥就被干掉了，被关东军彻底的给免职了，然后郑孝胥就去世了。溥仪在他的回忆录啊，我的前半生里边一直就认为郑孝胥的死不寻常，可能是日本人给做了手脚了，当然啊，这个没有直接的证据。所以今天咱们把这段历史呢，也顺便呢，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说呀，这个郑孝胥啊，当汉奸，然后向日本人交心，那最后的结果，那当然是被日本人干掉啊。所以这件事儿的结论是什么呢？不能当汉奸。但是你不能把这件事儿往刚才我说的那两件事儿啊，向党交心呢，向党交钱，不能往那两件事儿上联系，知道吧？这个联系呢，就叫瞎联系啊。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啊，谢谢大家。今天有一期文史小沙龙直播，欢迎大家上线啊。两会召开了，有一条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再见。